第一次来2003年，被安排住在陈彪牧师家，他那个时候还是神学生，我以为他是很有接待恩赐的，所以让我住在他家。后来英强弟兄才告诉我是另有目标，希望我住在那儿游说他留在教会，不要回到Columbus 去。不过我也不辱使命。我去6月的时候去更小的一个查经班，当他们邀请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大，去了以后才知道只有3个姐妹。那他们带领了几个人决志，所以大概有6、7个人、7、8个人。不过我去的时候又为他们施洗了5个人，所以走的时候他们已经有10几个。那么越小的能够开始，越是神的恩典。因为福音就是在很少的人中间传播，然后越传越广。很多大的教会真的不需要我们去锦上添花，我们能够雪中送炭，希望送的是炭，不是雪中送冰，那就糟了啊。那假如能够把一些好的生命的经验能够分享，这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喜乐。我们已经来到了释经学的最后一堂。事实上我说我们在台湾，我给同工们训练的时候，释经学一共要讲30个小时，我们在这里只能够有5、6个小时的时间。不过以各位的深度来说，提纲挈领然后举一反三，那我相信对你来说已经足够了，再多的话就有一点画蛇添足了。好，我们进到第4个大项，圣经的实际应用的第一点。第一点我们已经分享了3点，那第4个，以当时文化背景而有的命令，应该以它的原则解释在我们的文化中。好像哥林多前书第11章5节6节说到蒙头和剪头发的问题。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的教会对蒙头的问题没有办法厘清。当然除了在哥林多前书11章里面有好多的地方已经做了某一些神学性的解释，就是上帝先创造亚当作为头，然后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所造出来的。有的人说那是第一次的克隆人啊，因为克隆人用他的肋骨就造一个夏娃，所以在上帝的创造中先是亚当后是夏娃，所以男人是女人的头，这是圣经里面的概念。对姐妹们常常不太服气，凭什么他们是头？假如他是头我就是颈子，要知道不是头顶着颈子，是颈子顶着头。那个好像不太服气。事实上当上帝说男人是女人的头的时候，是男人负更多的责任。因为在以弗所书5章说到夫妻关系，它是以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来说明。丈夫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如同教会顺服基督。丈夫要爱妻子，如同基督爱教会。很多姐妹跟我说，她说上帝不太公平，男人那么简单只要爱太太，太太那么倒霉还要顺服丈夫，不太公平。但是请问是对男人的要求高还是对女人的要求高啊？男人。请问是基督先爱教会还是教会先顺服基督啊？基督先爱教会，而且为教会怎么样舍己舍命呢？假如你的丈夫爱你而且为你舍命，这样的丈夫顺服他有没有困难呢？因为他所有的都是为你，都是考虑你，你顺服他是当然。所以丈夫不要为妻子读圣经，我们常常为对方读圣经，那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你要读那丈夫那部分啊，丈夫要爱妻子，而且是以基督爱教会的爱作为标准。所以对男人的要求先而且难，那对女人的要求是后而且比较容易。但是假如丈夫没有爱妻子， 说老实话，你就没有资格要妻子顺服你。这是圣经的原则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一些文化背景，保罗没有写，也不必写，因为他们都知道，在当时，哥林多是东西文化和商务交流的一个中心，是商船的转运点，是非常非常大的热闹的一个城市。你知道那一些这个商港啊，都是非常非常淫乱的。假如你有去阿姆斯特丹，这个欧洲的荷兰阿姆斯特丹，我第一次去荷兰，到阿姆斯特丹华人教会，阿姆斯特丹的华人教会就在红灯区的中间。我去了以后，我就说你们怎么在这种地方，而且开华服，欧洲华服会，滕进辉牧师，我们这些人都跑到那儿去，周围都是红灯区，就是卖淫的地方，是非常非常丑陋的，他们有 window show 这些。我说你们的孩子一天到晚看到这个词，怎么教育？赶快应该搬家，不应该在那个地方。后来他们果然搬家了。那些地方是为什么？这些水手在海上非常的枯燥痛苦，这个什么，他们一下船就去这些场所。哥林多就是这样一个城。也有很多可怜的女子被卖身到那种地方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。但是福音到了哥林多，很多这样的女子信了主，所有的当初的中东的这些女子都是蒙头蒙纱蒙面的，她们像我们古代中国都女子哪里可以穿短袖的，开玩笑，全身遮得死死的，好像包粽子一样，都包裹得紧紧的。那是一个文化的问题。当时所有的女子都是蒙头蒙面蒙纱，只有风尘女子不蒙，她们就是把头发散开，这样跑来跑去招蜂引蝶。那有一些这样的女子信了主，就进到了哥林多的教会，她们照样还是不蒙头，进进出出。所以人说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淫乱的教会，同时也真的有淫乱，有的人收了他的继母，很多很多很肮脏的事，很羞耻的事情。所以保罗对姐妹们说要蒙头，对他们而言是天经地义的，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稀奇的。但是这个文化现在还存在吗？在我们华人中间有没有蒙头的这个习惯呢？说只有那些风尘女子是打开来，所有的姐妹都蒙头蒙纱，有这样吗？没有。所以可见的，这已经是一个文化的问题。我曾经问，在台湾有两种教会，一种是聚会所，他们蒙黑纱，还有一种是聚会处，他们蒙白纱。我就问聚会所，你们为什么蒙黑纱？他说我们是低调为主做见证。那我就问聚会处，你们为什么蒙白纱？他说我们是光明的为主做见证，都有道理的。有一次我到聚会处去讲道的时候，每一个姐妹都蒙白纱。讲完道以后，我就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阿门。我就听到唰的一声，一睁开眼睛，所有的纱都拿掉了。我就问那个姐妹，我说为什么讲道祷告完了就拿掉？他说我们都不喜欢带那些纱，走到街上人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，所以觉得都怪怪的。所以我们就跟教会的长老争到最后说，好，为了服权柄的缘故，听到的时候蒙纱，祷告完了可以拿掉。那我就说祷告完了就不必服权柄了吗？他说也不是，没办法，我们只好如此。所以那个动作非常整齐，可以在国庆日的时候表演一声啊，非常美。我个人觉得那个是没有意义的。假如我们读了这段圣经，要把它应用到今天，我们大概会说，姐妹们的穿着要合适，不要像那一些风尘女子穿得暴露到不得了，那不合圣徒体统。我们可以应用到今天是如此，而不是直接的就要蒙纱蒙头。但是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说，她说不，圣经说蒙就是要蒙，你能不能够改圣经？我说圣经所说你真的都做吗？她说新约的我都做。那个是个姐妹，我也是开玩笑。我说那你好，准备好，我准备 kiss 你。我那个姐妹吓得你是胡说八道， 我说圣经里面说你们去亲嘴问安勿要圣洁，我已经圣洁了，我准备亲嘴问安。他说那不可以。我说这是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前书十六章里面所说的，可以亲嘴问安呢、啊、你为什么不？圣经说可以啊。而且使徒行传二十章，保罗在米利都跟以弗所的长老话别祷告之后，他们亲嘴问安，男的女的都亲嘴问安，这是当初的一个风俗习惯。我们现在是鞠躬，亲热一点就握手，再亲热一点就 hug。 有一次有一个姐妹，她是到巴黎去做宣教士，去了好多人回到台湾，到校园传奇来看我，看到以后哇就给我一个 大搂抱，也还可以啦，美国也常常搂抱的，完了以后就亲脸就贴脸，哇两边都贴三次，我简直在那里很紧张，唯恐人家就说我 出了问题啊，怎么跟一个。他说哎，我们在巴黎都是如此的，这是我们巴黎的习惯。我说到巴黎你再做，不要到台湾来做啊，我们 台湾没有这个习惯的、啊。所以很多东西是风俗习惯，虽然当时有他的风俗习惯，但是我们解释到今天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一样画葫芦，我们不能够就是按字面的，按字面一定有的时候出很多问题。柿子捡软的吃，人家蒙个头没什么关系，亲嘴那就麻烦了，那个就不做，这个就做，就变成不是统一的标准。所以当我们把圣经要应用的时候，必须经过文化的转移。有道德性的那是放诸四海皆准，对不对？不可偷窃，不可说谎，不可奸淫等等，不可杀人，这没有说那是那时候的文化，现在的文化不同，现在的文化的确不同啊，现在没有什么随便这个婚前性行为乱七八糟都可以啊，但是有圣经的道德标准那是不可以的。我们不可以在道德上来混乱，在文化上可以。我到好阿姨去讲道，哇走在哇 Kiki 的路上，哇每一个人都穿着游泳裤比基尼就哇街上乱跑，我简直是眼花缭乱，怎么会有这么吓死人的，怎么街上这样？他说这是一般的，他们从海滩上来直接就跨过一个马路就去吃饭了，这是在好阿姨是理所当然的啊，你在华威这样做没关系，你跑到台北的路上，跑到北京的路上穿着比基尼你可以吗？当然不可以啊，那是不同的文化。后来他们说要送一件衬衫给你，每一个人到了华威都要买一件花衬衫，我挑来挑去挑了一个灰色的衬衫，我就是说这花也是很漂亮的，我但是穿到台北街头啊，就是所有的人都注目啊，就做牧师还是不要如此啊。那这有一些东西就是文化的东西，那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要注意它是一种文化的，那个文化背后的精神是什么，我们把那个精神透过文化的转移，把那个精神应用到我们的身上，这样你就不会产生一些困惑。好，第二大点，圣经伟人的例子作为生活指引。好，我那个括弧里面说不可将历史事件看作教义，历史事件是忠实的记录，它不一定可以成为教义 doctrine 的话，一定要在书信的里面多次的说这个重复的讲很重要的，那才成为教义。那我们要分别什么是圣经所记录的，什么是圣经所称赞的？不是圣经里面所有记录的事情都可以成为榜样。有一些圣经没有说它错，不一定表示它对。除非圣经直接称赞的，我们可以去效仿。这个第二点就是我们应该直接应用圣经所直接称赞的，直接斥责的，比方说香膏抹主要把最好的奉献，这个我们就可以效仿。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又贪心又说谎，那这种我们要禁戒。可是有一些常常成为我们华人教会模仿的一个模式，而其实是有问题。比方说我在这里提出士师记第六章基甸，现在基督徒在寻求神的引领的时候，不是常常说我们要 求神给我一个印证。基本上我是反对印证的。哇，那么大胆啊。各教会都在讲印证，你为什么反对印证？因为做一件事应该做不应该做，要求神用一件事来显明，假如这样我就做，假如那样我就不做。那么问题是你以什么事为标准？因为我曾经有听到人说，他说我不知道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，到那里去应该去还是不应该去，所以我就祷告，明天下雨就是你应该让我去，明天出太阳就是你不要我去。那我要问，为什么你选择下雨和出太阳呢？因为它是一个自然现象，它会发生。你不敢说明天下刀子我就去，下手枪我就不去啊！你不会这样祷告，因为天上不会下刀子下来，不会下手枪下来的。你就用自然现象，那凭什么下雨就是对，或者不下雨就是对呢？你怎么可以替上帝做一个标准呢？给上帝一个限制呢？我说有基甸就是这样嘛。那我的问题是，基甸是标准吗？是榜样吗？基甸的事当时是什么？是因为以色列的仇敌米甸人强悍得不得了，一天到晚来欺负以色列人呢、然后他们种好了麦子刚收成，哇就来，然后把他们都挪走了，然后他们穷得不得了，所以基甸人凶悍得不得了，以色列人饱受蹂躏，非常痛苦。然后上帝就呼召这个基甸出来，说率领以色列人去攻打米甸人。基甸说找我啊，我是那个最小的支派啊，应该找那个大支派，犹大支派，找他们去，我们这个是最小的支派。而且我父家是致贫穷的，我们这个支派是致微小的，我父家是致贫穷的，我们又是小支派又是最穷的人，找我怎么行？找那个有钱的有本事的有能力的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农夫在禾场上打麦子而已啊，这么巨大的事找我，吓死了。所以他一直逃避，而上帝一直呼召，最后他逃不过了，一直呼召强得不得了。因为那是一个天大的事，率领一个民族跟更强悍的一个民族去征战，这简直是要命的事，怎么选到我呢？所以他就说，那上帝假如真的要我做，我要看一个证据，明天早上在我的禾场上我放一团羊毛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，只有羊毛有露水，那我就知道是你要我去。这是神迹，不可能说别的地方都没露水，所有露水集中在羊毛，结果第二天起来果然都是干的，只有羊毛湿的，而且一拧了一脸盆的水出来，不是一滴，拧一滴这个太容易了，他拧了一盆的水，他就知道我逃不掉了。但是他还是不敢，他说不，上帝请你原谅我，请你赦免我，不要生气啊，我明天要再试一次，别的地方都是湿的，只有羊毛是干的，那完全相反我才去。结果第二天果然如此，他知道逃不掉了，上帝要他做这样的事，吓死他了。但是上帝很明显的证据要他去，他只好承担。结果他带300个勇士就把上万的这个米甸人打跑了，上帝与他同在。这是一个历史事件，可不可以复制啊？会不会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啊？用同样的原则啊？假如用同样原则，你假如真的敢说，明天我放一团羊毛在那儿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，羊毛拧出一盆水来，我就知道你的意思。你敢这样祷告，那我也服了。都不是这样祷告的，有一个我还听到一个弟兄说，我很喜欢一个姐妹，也不知道上帝是不是带领，所以我就祷告说，主啊，若是明天早上在路上遇到他，那就是神的带领。那还有这样的，你专门走到那个他会经过的地方，你就会遇过他，他就是专门到那个他会经过的地方，然后说我果然遇见了，就是神的带领。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我们祷告不要自欺欺人呢、拼命找一些可能实现的来做我的证据，这是自我安慰。我觉得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。初期教会他们曾经实行真正的共产，对不对？他们把他们的田产家业房子都卖了，拿到使徒的面前说，没有东西是自己的，凡物公用。请问 凡物公用是否是历世历代教会的原则啊？不是啊，那么大胆啊，违反初期教会的原则啊，不尊重初期教会的见证啊。哎，这个摇头是很勇敢的正确啊，不应该是如此的。因为在书信的教会论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，而是教导说你们富裕的要照顾贫穷的，你们有余的要照顾缺乏的，要彼此相爱。假如是凡物公用，只需要爱一次全都拿出来，以后就不必爱了，反而公用有什么好爱的，人民公社，对，大家你做也是吃，不做也是吃，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情景了。不是如此，上帝给我们以家为单位过我们的生活，过我们的社会生活，然后彼此相助，彼此扶持，彼此相爱，这才是教会的原则。丰富的教会照顾缺乏的教会啊，这个腓立比的教会照顾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，连哥林多的教会他们都愿意照顾耶路撒冷的教会，耶路撒冷的教会非常非常的贫穷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最初期教会的时候，一天有人3000人信主，一天有5000人受洗，对不对？在初期教会的记录里面，所以那个教会膨胀得非常快，已经几万人了。那为什么要他们实行这个凡物公用呢？有的人说，因为圣灵工作非常强，那就是意思现在的圣灵工作非常弱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祷告到让它非常强，然后凡物公用呢？也不是。我个人的解读，你去看第8章、第9章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罗马帝国对教会的第一次大逼迫，就是在耶路撒冷，在使徒行传的8章9章那个地方开始。圣灵早就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要受逼迫，耶路撒冷的教会上帝允许他受逼迫，因为他膨胀得太快了，他们也还没有宣教的眼光，还没有开过宣教年会，他们也还不太了解，圣灵就直接做了。因为圣灵降临得着能力以后，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，可是他们就守在耶路撒冷还没扩散，上帝允许逼迫来以后，他们被赶散，所以就把福音随走随传，就传到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。哇，第一世纪教会的传播快速的不得了。假如逼迫来了，房子田地都没卖，那个时候卖得出去吗？来得及吗？顺便慢点，别杀我，我还没卖房子，来不及了，还让你卖房子，房产都丢了就跑，两手空空，那就完了。上帝早就看见了，所以早就感动他们，每一个人都卖掉了，钱都给了使徒这边来共同使用。你想使徒们会说啊，逼迫来了，大家走，再见，愿上帝赐福你们，钱都是我的，绝对不会这样嘛。他们钱，他们连命都不要了，对不对？使徒们连命都不要了，为主舍命还会要钱吗？一定有好的记录，按照他们所卖的钱，已经用掉的钱做比例来发还给他们，让他们带着钱就可以有生活，继续到一个地方没有逼迫的地方去传扬福音，去生活。所以那是教会历史里面一个非常独特时期的独特事件，我们不可以随便 copy。 那这也就是今天很多的人说我们要回到使徒时代的教会，初期教会我们要完全仿效，我们要仿效他们的精神。时代不一样，生活方式不一样，社会结构不一样，我们有很多不可能完全仿效，但是他们的精神，肯为主付出一切的代价，上帝说要把一切的自我都丢掉，他们可以丢得掉。假如有一天上帝要我们做，我们可以做得出，不过现在不是这种的情况。我不知道会不会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天还会发生类似的情况，我就知道在中国大陆，在三反五反的时候，大跃进的时候，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教会受到大逼迫的时候，也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见证，爱人舍己的见证， 不顾一切愿意传福音的见证，那个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。 OK， 好，那单独给个人的命令不是神对我们个人的旨意，要非常的小心。像亚伯拉罕献以撒，你不可能每个人都把儿子要拿去杀啊。神给保罗的保证，因为他到罗马去的路程遇到了大风浪，结果那个船快要沉了，保罗说，上帝告诉我说船会沉，人都不会死，你们放心啊。假如你有一天坐船遇到大风浪，你不可以说啊，我看了使徒行传27章，上帝给保罗的也给了我，这个船不会沉，人都会得救，结果人船也沉了，人也死了，那到底算什么？所以那假如是这样的话，那这个铁达尼号的人只要看使徒行传27章，那他们就不会死人，也不会如此，那是一次独特事件，不要想他可以 copy 啊。这个主对彼得说，你来吧啊！耶稣不在船上起了大风浪，门徒吓得不得了，然后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走，有人说是鬼怪，有人说是耶稣，耶稣说是我啊。彼得说，假如是你，让我走到你那儿去。哇，这个彼得是很大胆的，也是很有冒险精神的。耶稣说你来，他就走在海上了。然后像赵庸基牧师，他写的四度空间，第四度空间里面就说，圣经上记载的你来吧，这个是 logos， 这个是希腊文的 logos， 是神的话，是死的。假如你来吧，然后神对你说，就变成 rhema， 就变成活的，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走到海上去。结果就有四个人呢，在汉江，在这个韩国的汉江，他们就在那岸边读那个圣经，祷告说啊，现在已经变成 rhema 了， logos 变成 rhema 了，所以他们就走到汉江，四个人都淹死了。然后赵庸基不检讨他自己的这种说法，他说那四个人没有变成 rhema， 他们自己该死啊，是这样说。我请教过真正的希腊文的专家陈继明教授和周连华牧师，他们都是新约希腊文的权威，他们给我说得非常清楚， logos rhema 这两个希腊字在意义上没有什么两样，是一样的，都是神的道，没有一个死的一个活的，神的道永远不是死的，永远都是活的。所以这样的教导是错误的解经带出来的错误教导，害死很多的人。假如神要一个人在海面上走，不需要看到马太福音14章说你来吧，变成了 rhema 他可以在海上走。假如神要行神迹，不需要在圣经里面找到同样的一个景况，同样的一句话，然后说那句话变成 rhema 了，我就可以在海面上走了等等的。那么这个我想我们就点到为止。第四点，我们将圣经的例证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时候，不要把圣经字面的情况一定要完全的重现一次。比方说受洗，我不知道这个教会是浸礼吗？点水礼 ，OK。有的教会是行浸水礼，有的教会行点水礼。长老会背景都是点水礼，浸信会背景都是浸水礼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就跟我谈到这个问题，她就问我说：“点水礼对还是浸水礼对？”我说都可以的，他说不，只可以浸水，不可以点水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耶稣是浸水。我说耶稣是下到水里去是不错，他是如何浸我们并不知道，他蹲下去了吗？躺下去了吗？还是施洗约翰把水，他站到水里，施洗约翰把水放到他头上去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圣经里面没有详细的记载。他说不管如何，反正进才对，点就不对。我说有那么强烈？他说对，就是这么强烈。他就问我说你是什么礼？我说我以前受的浸水礼。他说感谢赞美主，可以啊 OK， 他认可了。然后他就问说你怎么受浸？我说我们教会有受浸池，对不对？浸信会还有类似的教会都受浸池。
他说错，绝对不可以。
我说为什么？他说耶稣不是受禁池，耶稣是在约旦河，是活水，受禁池是死水，不可以。
我说开一个水龙头，那边挖个洞，也是活水，也是活水，可以吗？
他说你很狡猾。我说你很固执。他说，我就问他说，那你在哪儿受洗？他说基隆河，台北有一个基隆河，现在已经整治了，早期没有整治，脏得不得了。我是军中当工兵的，我们常常到基隆河架桥。哇，假如你腿受伤破有伤口，下到基隆河站三个钟头，那个伤口就溃烂了，那脏到不得了，工业污染，养鸡养鸭养猪户的脏水都流下来，是黑色的。我说你们真是有信心呢，太伟大了，敢在基隆河受洗啊，我真佩服。不过也不对，因为耶稣不是基隆河，耶稣是约旦河，你们应该包机到约旦河去受洗。不过水已经流过去了，耶稣受洗的水都流过去了，你要不要把那个水再找回来呢？到底我们在做什么？我们是真正的在注重洗礼的意义，还是洗礼的外表？常常我们就把外表的东西拿出来啊，简直是好像是卫道者的那种精神，没有那么严重。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放宽，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放窄。什么宽什么窄，等一下我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说明。圣餐聚会，薄饼喝杯，我曾经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圣餐，他们喝那个杯是一个杯喝一口，就传给第二个人又喝一口，怕不太卫生就转一点，转一点，转五个又转回来了。我拿到以后都不知道怎么喝，他们就说要喝，凭信心，凭爱心，传染也没关系，要有爱心。哇，这样子啊，真是怎么会这种观念呢？后来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对了，后来他们就发一张卫生纸，喝完以后擦一下，越擦越脏，你知道吗？卫生纸荧光剂上面，卫生纸上有荧光剂，哇，越擦越脏。后来他们也觉得不对了，他们的教会又改了改，每一个人发个小瓢到你面前舀一瓢。这个当然就卫生了，一个人一个瓢。那为什么必须是当时舀，不能早倒呢？早倒在杯子里就错，当时舀就对。我都是用一个杯子嘛，还好，感谢主。我说你们的教会很小，可以用一个杯子。假如你教会两千人要用这么大的杯子，哗一喝，我弄了一身。我说我们校园团契的青宣大会有圣餐聚会，两千人呢，楼上楼下弄个大桶子，要喝多久啊？我们分好了小杯去传递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到底重要的是圣餐纪念主的那个意义，还是外在的形式？我们抓住外在的形式，然后就批判跟我们形式不一样的人。教会的心应该宽，不应该窄。绝对性的真理，我们要绝对的态度来护卫。相对的事物，我们用宽广的心来面对。他们薄饼也是一样，要一个饼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弄碎，这个才对。先做好的那个小饼都不对，那小饼是那么多饼，应该一个饼，也是两千人要一个饼要这么大。我们教会都是一个小饼，一波几十个碎片就可以了，但是早早的把它做成小的饼也没有什么不可以。因为当初真正在圣餐的时候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所说的是真的吃饭的，他们真的吃晚餐纪念主，不是我们象征式的。假如论圣餐杯，你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还发生过很多的争执吗？在教会历史里面曾经争执说，假如圣餐杯里头的葡萄汁忽然掉了一个苍蝇进去，到底是苍蝇圣化了，还是葡萄汁污染？而教会还为这个吵，最后得到了一个共识，说牧师还没有祝福之前掉进去是 圣餐杯的葡萄汁被污染了，牧师已经祝福之后的葡萄汁，苍蝇掉进去，苍蝇被圣化了，所以要把它喝下去啊，那还得了吗？我并不是在跟各位开玩笑，因为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应用圣经来做我们原则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拿着鸡毛当令箭，没有抓住圣经真正的精神和含义，我们只抓住了外面的一些形式，然后就振振有词。现在在台湾的教会还有为了学习彼此相爱，在教会主日崇拜以后就真正的彼此洗脚，当然弟兄洗弟兄，姐妹洗姐妹，没有弟兄替姐妹洗脚，这也不行啊，他们还没有开放到这种程度，就弟兄对弟兄，我也不赞成的，这没什么意义。因为真正的彼此相爱不是彼此真的洗脚，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他们有洗脚的习惯，因为他们是在沙漠地，他们穿的是镂空鞋，他们进到一个家里面的时候都有仆人洗脚的，要不然进去以后那个地上就踩得脏脏的，这是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。所以耶稣为门徒洗脚是真的洗了，他们也是必须洗的，每一天都要洗的。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习惯，我们回到家中不会洗脚，我们就鞋子脱掉穿 slipper， 有在美国根本就直接穿鞋进去的，生活习惯已经不一样了，跑到教会来洗脚。哎，假如我们的教会下个礼拜天主日崇拜完了洗脚，请问你来做礼拜之前会做什么事？先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而且要喷香水，换新的袜子，最好有新的鞋，免得脱下来一臭很难看，脚趾里面脏都要把它挖得干干净净，剪得好漂亮，然后拿出来不要让人家很丢脸。那这算什么彼此洗脚呢？我觉得哈，今天为什么教会里面都在搞这个外表文章，我也搞不懂。因为他就是说你们要彼此洗脚，我怎么洗你们脚，你们要彼此洗脚，所以我们的教会也在实行圣经。不是的，不，彼此洗脚是谦卑服侍，我们愿意彼此谦卑服侍别人。我在我的那个工人之路里面讲到，上帝逼着我去做谦卑服侍的事。在那个时候我刚刚蒙召出来做传道，我们的校园团契办公室45年前是最古老的厕所，就是最原始的厕所，是粪坑式的，我相信我们这样年轻的一代都没看过，你们生在美国的更没看过。哎，那个时候哇，来挑粪人臭得要命，赶快关起门来。但是我们校园团契越来越兴旺，人越来越多，粪坑就是那点大，他一个礼拜来一次，三天就满了。我们打电话请他们来多加一次，他们一听校园团契，以为是一个大学校，派了一个大车，派了10个大汉，一看这么小的粪坑，骂我们比那个粪还臭，骂的我们就是说，就这里我们做这么肮脏的工作，还要我们多来一次？他用那个系统东一洗，一秒钟就解决了。以后我们就不敢了，可是三天就满了怎么办啊？我住在校园团契啊，只有我跟一个学生住在那儿，没办法。感谢主，我们还有一个化粪池，是一个抽水马桶，日本时代留下来，早就坏掉了，没有人在用了。还好我念建筑，我知道化粪池里面的这些化学原料，我就把它重新整理了。新的化学这些的原料把它放进去，化学药品把它放进去。每一天晚上人都走了，晚上11点我们去买了一个大瓢，就舀粪到化粪池的那个粪坑里面。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说，主啊，我是蒙召做传道的，我是蒙召做传福音的，讲道的，带领查经的，带学生祷告的，做辅导的，我不是蒙召挑粪的，我挑粪不被蒙召，我怎么蒙召做这么低贱的工作？哇，我不满意耶，我这是非常愤怒耶，我跟上帝抗议，抗议了以后我也没办法，上帝不回答，呵呵，也没声音呢，反正我不做那就满出来，你就更麻烦，所以只好每天晚上做了以后，从抗议到不满意。不满意到同意，同意到乐意啊，就是越来越谦卑，越来越谦卑，是逼着我学的，不是我本来会学。我本来骄傲的不得了，我以为我是天纵大才，我是伟大的建筑师，跑来做传道已经是牺牲了，还要来挑粪， 上帝说，你们中间愿意为大的做众人的用人，愿意为首的做众人的仆人。所以上帝就把我逼到一个程度去做众人的仆人。我爱学生，他上帝后来跟我说话，不是真的声音，在我的心理思想里说，你不是说你爱学生吗？你愿不愿爱他们，爱到最谦卑的地步，替他挑粪？因为这都是学生在这上厕所。我说，主，我虽然不甘心，但是我愿意学，学到最后非常甘心。每一天晚上去做这个事的时候，我就存着感谢赞美主的心。那学了好几个月啊，不是一天，就好几个月，一直做了八个月。我带着那个学生做，这个学生后来到了美国，他在这个吉尔吉斯做医疗宣教，做宣教师。我们偶尔见面的时候，第一件事就我们以前做过这个事，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。我告诉各位，那是上帝拣选我做学生工作的第一个神学课程。什么是神学课程？不是读了一些伟大的著作，是真正生命受熬炼，愿意谦卑。我从抗议愤怒到愿意谦卑，经过很长的过程。所以慢慢的学到一个程度，没有任何一件事低贱到我不能做。我已经做了最低贱的，我想大概在工作里面没有比挑粪更低贱的，那是非常脏的，非常脏的工作。人家那个专业的他长棍，我没有那长，买不到长棍，是短瓢，短瓢，这样做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姐妹带着30个学生冲到校园台起来，她说：“我们今天郊游，到处找不到厕所，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现在到了校园台去，大家快快乐乐的用厕所吧。”我就说：“主啊，赦免她，她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。”他们走了以后，今天晚上我们多忙啊！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感谢赞美主了。等到8个月之后，我被调到高雄，离开了这个痛苦的挑粪工作，感谢赞美主。不过走前，我跟董事会报告说，这个厕所的情况非常糟糕。不要以后还有这种情况，看看能不能够改建。他们从善如流，我一走他们就改建，他们就把那个厕所做了一个暗管通到这个抽水马桶的这个化粪池。所以后面一个同工来就不需要做我的工作，他是谁呢？就是我的弟弟饶孝伯。他加入校园，他从小就乖，不需要受这个熬炼。我从小调皮捣蛋叛逆，所以我应该受这个学习。哎，这个就是我们一生学习侍奉主。哦，虽然那8个月觉得好像很委屈，对我一生来说，那是我的荣耀。哎，那是我最大的快乐，最值得怀念的一件事之一。所以什么叫做洗脚？不是去洗你的脚，是真正谦卑愿意服侍。这个叫做实践圣经的话语。我们很容易讲得天花乱坠，讲得头头是道，哇，都是引经据典。但是实行呢？假如没有实行，懂得的多，恐怕受到的惩罚也越严重。好，第五个，当我们寻求神的引导的时候，不要把圣经当作占卜式的指引。啊，当然有人说举个例子，哦，他读圣经的时候不好好读，就随便打开一纸啊，就这样读圣经，一纸犹大出去吊死了，哎呀，这个太不吉利了，主啊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啊，一打开一纸，你去照样行吧，哇，那糟糕了，从此以后他就不再读圣经了。你说难道没有人这样做吗？真有人这样做，因为。我在高雄侍奉主的时候，在毕业生团契都已经毕业了，他们已经论及婚嫁了，在工作了。有一个弟兄非常喜欢一个姐妹，那个姐妹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哇，这个弟兄很着急，就祷告，就跟我谈。我说这是两个人的事，你有感动，人家没感动，你不能勉强。他有一天来跟我说，他说上帝已经给我回答了，就是这个姐妹。我说上帝会给你这种回答？他说我读圣经清清楚楚。我说你读什么圣经？诗篇23篇，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因为这个姐妹的名字叫慈爱。她说圣经告诉我，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我那时候也还没结婚，那我说我读了以后也是慈爱，那她也要嫁给我，那她到底要嫁给谁？每个人这样想还得了吗？对不对？那所以哈，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的，这个不是开玩笑，真的有人这样在读啊。 真的有人这样在用。还有的，有的时候我们就说，当我要做一件事的时候，有人就问说，你有没有一节圣经做根据？我也反对这个原则。哪里有这种原则呢？当一个人用这个原则的时候，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说，请问当你要做选择的时候，要得到一节圣经为根据的圣经根据在哪里？你能找出这样一节圣经说，你在寻求引导的时候必须得到一节圣经为根据，有这样教导的经文在哪里？你拿给我看，从头到尾，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没有这样的教导。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教导呢？因为很多人做这种见证。上帝可不可以这样带领啊？当然可以啊。是不是必须每个人都这样带领啊？未必见得啊。假如你有时间去看使徒行传十六章，保罗第二次出去旅行传道的时候，他往这边去，耶稣的灵不许；他往比西底的安提阿去，耶稣的灵也不许，所以他就到了特罗亚。夜间有异象，一个马其顿人向他显现说，请过来帮助我们。假如是我们，我们马上做见证，印单张，上帝向我显现非常清楚，到特罗亚去。可是保罗不是，记载的说，我们随即以为神要我们到那里去，想这个大概是神的带领，并不清楚。事实上我们对我们的前途很多事并不清楚，但是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，我们不要违背圣经的大原则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所有的事我们可以自由做，不要违背大原则，就是不可以违背上帝的命令，明显的命令，不可以违背道德的原则。在这些情况之下，上帝给我们很宽的路，让我们自由去发挥耶。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耶。不过当我选择的时候，我是根据圣经的教导和我基督徒的一生的目标，合乎神心意的目标来做选择。在这个原则之下自由选择。上帝给亚当夏娃自由不自由啊？他说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准吃，只准吃一颗，是这样吗？不是，正好相反，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随意吃，爱吃多少吃多少，爱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只有一棵树的果子不可吃，随意的范围，一棵树的不能吃。在这个范围原则之下自由发挥。其实上帝给我们自由发挥，自由选择，但是我们是根据什么原则来选择？是以圣经荣耀上帝的目的做我的选择，包括婚姻，包括职业，包括大大小小的选择。上帝给我们自由，不是说我一定清楚就是这个姐妹或者就是这个弟兄主要我跟他结婚，哪怕我不爱他我还是要顺服。以前有人这样跟我教导，我说不爱还要顺服，上帝为什么要把两个不爱的人摆在一起？他有什么独特的旨意让他们吵架，让他们一天到晚生活在一起不相爱，就反而去爱别人？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？假如婚姻的原则，最重要的原则是爱，为什么基督徒的婚姻不以爱为原则呢？当然爱是很重要的原则，我不爱一个姐妹，我不爱她，我怎么可能考虑跟她结婚呢？但是当我会随便爱吗？我不会随便爱。当我要爱一个姐妹的时候，我一定有我的原则，因为我是一个传道，我希望我所爱的对象也是传道，她不是传道我就不会去爱她。假如他是传道，他想传道，他不想做学生工作，我也不会去爱他，因为我的呼召就是一生做学生工作的。那一生做学生工作的人，又要奉献传道的人，我都爱，只要有八个呢，我都爱吗？当然一个就是有心电感应的，就是会有互动的，会眼睛会冒火花的哈。那这个东西啊，这个爱情就是没有办法用理性来描述的。我认为美客观标准不一定是最美，但是主观感受对我而言就是最美的。 所以有人问我说，你跟师母结婚，你清楚神的带领吗？我说不清楚，我哪里敢清楚啊？30多亿的女性，我都每个都评论过了，说这个才对，没有啊，我就是选择啊，那是我的选择，不是我清楚神的带领。上帝并不会给你清楚的不得了，就是根据什么原则选择？我根据圣经的原则，根据侍奉的原则，根据属灵的原则，我做了我的选择，所以我为我的选择负责任。我的关于明白神的带领的教导跟很多人不太一样，但是我觉得我的教导没有违背圣经，而且让弟兄姐妹，我很多地方讲完了这个以后，好多弟兄姐妹来说，谢谢牧师，我如父重视，如释重负，如释重负。我以前呢都不知道怎么样困惑的不得了，动辄得救，我现在知道上帝给我自由，但是我绝不可以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这是加拉太书里面所教导的。这个自由是让我顺服主，这个自由是让我荣耀主，这个自由是让我以主为中心来做我的抉择。我告诉各位，我以前带领过一个中学生，他走火入魔，非常敬虔。他说，我每一天早上起来就祷告，说主啊，我今天应该穿哪一件衣服，祷告了以后确定哪一件。然后他说，当我穿袜子的时候，我就祷告说，主，我应该先穿左脚还是先穿右脚。走火入魔到这样，他是很敬虔的哦，他很认真的哦。可以这样吗？需要这样吗？难道吃饭的时候，主啊，我现在应该煎哪一块菜都要祷告，吃哪一颗米我都要祷告？上帝给我们好多的自由，我们可以自由的生活，但是不要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要以神为我们人生的中心做抉择，我们就快快乐乐的生活，我们就快快乐乐的过我们的日子。所以求主带领。好，最后我们还剩下6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在我的讲义上没有印出来，但是我写在这里，我在好多的地方到圣经的实际应用我都讲，常常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遇到一些困惑，遇到一些争执，遇到一些不同宗派之间的一些对立摩擦，还包括个人的之间的问题。我有三个原则。第一个，相对和绝对，我们所考虑的是相对的事还是绝对的事？比方说，有没有神，耶稣是不是我们的救主，这个是绝对的，没有什么好讨论的，没有说你这个宗派我这个教会说我们是相信有神，他是不相信有神，他不相信有人不是教会，他不相信耶稣的救恩，他不相信耶稣复活，这种是绝对的，我们一点都不能够让，我们在这方面是拼了命，我们要维护绝对性的真理。但是受洗的方式是相对的，点水礼、浸水礼，用怎么样的方式浸，那是相对的，我们应该宽广，我们应该接纳，我们应该彼此的相爱。所以恩典是绝对的，恩赐是相对的。有的人有说方言的恩赐，感谢主，没有也感谢主。有的人有医病的恩赐，有的人没有，感谢主，我没有医病的恩赐。在我45年的传道生涯中，只有3次神迹式的医治，那天晚上礼拜五晚上我已经说了一个。所以你生病不要来找我祷告，说不要看医生，只要你祷告，我只有3次，所以15年才碰到一次，你很难碰到的，下一次要到60年了，要，所以是很难的。那我为很多人祷告，结果他们都死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都是已经病入膏肓，最后几天他们的家属请我去为他们安宁祷告，我已经比较老，请个30岁的为安宁祷告，家属都不安宁，请个老头去祷告，家属比较安，所以为他们安宁祷告，希望他们最后一程走得安稳，平平安安地回到主那里去。上帝也听我的祷告，他们最后很平稳很平安就回到主那儿去，所以他们都死了，都是照着主的带领。就 每个人不一样，你不要把每一个人都要共同恩赐，恩赐是相对的，恩典是绝对的。还有次要和首要，什么是次要的，什么是首要的？比方说我们唱诗歌用什么乐器，请问是首要的还是次要的？次要的，没关系。今天那个姐妹敲鼓啊，我觉得真的好好听啊，我从来很少有听过那种非洲式的鼓，哇，很好听哎，我没有听过，非常好。首要的是什么？是用真正的信心唱，用敬畏的心唱，那个是首要的。假如音乐很好，那个心不在，没有用。再来一个，音乐很好，但是歌词出问题。现在很多的诗歌神学有问题，我都不知道上帝在他的宝座听着唱的都不合真理，还唱的那么嗨，真是很奇怪。这些人有一首诗就是，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，我唱不出来的，好像上帝不肯听，摇摇摇，上帝说太烦了，好吧好吧好吧，算了。这哪里有这样的呢？我们怎么可以摇动上帝的手呢？改两个字就可以了，每一次我祷告我顺服你的手，不是很好吗？或者说我每一次祷告我仰望你的手，这么简单的改一下就摇动，好像说这个上帝不肯听哦，摇这个时候以利亚讥笑那个拜巴利的先知，他说你们的神睡着了，你们的偶像睡着了，你把他摇醒吧。我们怎么可以摇动上帝的手呢？唱的人觉得无所谓，就是没有用心唱。用心一唱就发现，神学不对耶，圣经的原则不对耶。那我们应该改，调子很好听，其他的歌词都不错，我们把不合适的改。为什么不可以改？他错了，唱了以后会有副作用的，一天到晚去摇上帝，副作用。好，所以诗歌的歌词是首要的，音乐表达是次要的。那现在灵恩派的就音乐啊，很害这种啊，我也不去反对他，因为在教会历史中啊，连钢琴都被反对过的，因为以前是 organ 啊，是风琴啊，而且是 pipe organ 啊。那个很庄严的，你到非欧洲的教堂一听那个 pipe organ， 哇，那个共鸣，整个教堂是一个共鸣箱，哇，真是庄严的不得了，肃然起敬哎，人都好像会飘起来一样啊，真的那种感觉很好的。所以钢琴来太肤浅了，可是等到后来钢琴就变成主流的时候，弹吉他，70年代在台湾的教会弹吉他被骂得好厉害。这个走世界的道路，哇，骂，骂了10年以后，大家都接受了。这是一个工具，工具是中性的，没有什么好坏对错的。哇，现在打鼓啊，吵。不过，我是有一点受不了，因为太嘈杂了一点了，我太震撼了啊！稍微轻一点，这个是大功率，高功率，这个大力输出哦，哇，那个高分贝，哐。好像那个敬拜的心反而被削弱了，那我觉得不是太理想。不过年轻人喜欢在 open air， 这样可以在一个房间里面弄，哇，震天价响可能不太理想。不过这些都是中性的，最重要的是那个心和歌词。所以什么是首要，什么是次要？好，我们的时间到最后，什么是特殊的，什么是普遍的？恩赐是特殊的，恩典是普遍的，普遍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，特殊的是有的人有，有的人没有。假如把特殊的普遍化就出问题，每个人都要说方言那就出问题，那假冒方言就来了。那相对的绝对化，次要的首要化，特殊的普遍化，都会出问题。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，我们今天在教会中侍奉中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争论，那我们求主让我们用好的原则，好的态度面对许多的争论。那也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，也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所以我们在主里彼此相爱，彼此接纳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谢谢你，你的爱长阔高深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， 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主，求你让我们渴慕你的话，如露渴慕溪水。也求主让我们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来做讨你喜悦的无愧工人。恩待赐福教会，在这里的众教会，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扎根，在信仰上有更多的体验，使我们有美好的见证，把 Orlando 这一个附近许许多多的华人都带到主的面前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一起有机会彼此配搭，共同服侍。愿一切的荣耀、感谢、赞美都归给主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谢谢大家。我所 领受的有限，我所能讲的更有限，但是我相信无限的圣灵会帮助。我们等一下就要吃饭，对不对？请主席英强长老来报告，然后下午还有两堂，一堂是师母的最后一堂的归纳法查经，还有一堂是我最害怕的 Q&A。我没有想到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经过考试。Q&A 就是随便出问题让我回答。不过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我会的我会回答，我不会的我不会回答。我承认不知也可以传福音。谢谢。